很多人对中元节是有陌生感的，一个既不讲吃又不讲玩，又被有些人传得有点玄乎的一个节日，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而我们尚不知道它的消失究竟会给人们一个怎样不同的未来。与您分享李汉荣的文章《感念祖先》。记得童年时，我家的堂屋里是供着先人的牌位的，大人们把那叫先人牌牌。房屋是祖传的瓦屋，一共四间，靠西第二间就是堂屋，正中的灵牌整齐地摆了一排，依次是祖父、太祖父、曾祖父以及旁系的先人们。那时我还未上学，也不识字，不懂得辈分的排序，更不理解这里面的宗教的伦理的奥秘，但隐隐觉得一种神秘，一种对时间的畏惧，一种生命传递的深奥秩序。每当逢年过节，比如除夕、父母亲的生日、中秋夜，我们兄弟姐妹都要在父母带领下向先人们跪拜、叩头、献祭。献祭的礼物，我记得有时是几个仙桃，有时是几个馒头。中秋夜，自然是献几块月饼、一盘大枣。但是过不了几天，大人们就让我们分吃了这些祭礼。父亲说，这是你们的祖父、太祖父、曾祖父舍不得吃，留下让你们吃了，你们吃了就要听话、勤快、孝顺，祖宗们就会为你们高兴，为你们添福。那时我常常望着排列整齐的先人们，想象着倘若他们真的能活过来，从他们的姓名里走出来，忽然站在我们面前，他们会说些什么？当时还不懂遗传，但父母亲说，先人们会把他们的长相、眼神、脾气、口音传给后人的。后人就是先人的影子，后人也是先人们遥远的回声。那时流行看手指上的纹路、辨手相、猜命运，男左女右，指纹上有罗罗、有框框，罗罗成米是富贵命相，框框挑土是穷苦命相。我们看着手上的罗罗，猜测着可能的命运，虽然是游戏，但也有几分严峻，对那尚未完全展开的命运生出朦胧的恐惧和期待。我常常对着仙人牌想象着，我手上的这些框框罗罗曾经长在谁的手上，而那些看不见的手们曾握住了怎样的命运，他们的框框里装了些什么，他们的罗罗又带走了什么。不等我上学读书，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大地，也毁掉了被指责为封建遗物的仙人牌。仙人们从此失踪了，彻底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当时还隐隐觉得痛快，这样至少解放了膝盖，从今再没有祭礼，再不用叩头下跪，再不用吃先人们吃剩下的东西。从此我们不再有先人，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的后人。 多年后我才知道，先人失踪的那一刻，我们也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仪式化的生活。先人彻底死去的那一刻，寄存在时间中的那点不死的灵性和记忆，从此也彻底死去。先人退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退出了古今相连的时间。从此，我们活在时间的碎片里，记忆的线索被一把揪断，时间和生活从此变成碎片。于今看来，那整齐站立的祖先是连绵不断的时间，是传递不息的记忆，是口音不变的方言，是传道不止的老师。先人失踪了，从此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后人。如今我连我的祖父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只知道他的字是彩，李彩。这是怎样一个鲜活甚至有点缤纷热闹的名字呢？据说他上过私塾，喜欢中医和书法。童年时，我在墙壁上看见过他写的毛笔字，那是他吸铁练字写在宣纸上的，后来贴在墙上当墙纸。现在还隐隐记得那字写的苍劲，特别是刀撇十分漂亮，看得出写字的那双手是何等专注。但我只能看到他被随意贴在墙上的手迹，我想象那双手，我祖父的手，想象那双眼睛，我祖父的眼睛。远在我出生之前，他已死去多年，据说只活了40岁左右。我不知道我那名叫李彩的爷爷究竟活得有没有色彩，是不是恰恰因为岁月太暗淡了，才期待多一点色彩。很可能寂寞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才梦想着活出一点别样的动静。但是我终于看见了他，他的手固执地穿过时间，固执地伸进了我的生活。他那么认真地在我们简陋的生活里写下庄重的繁体字，他把手温留在纸上，留在墙上，在四面漏风的生活里，他怕我们受冷。当粗暴的闪电透窗而来，他紧贴墙壁，打着古老的复杂的手势，企图挡住什么，并抚慰易受惊吓的生活。据说我的太祖父是一位盐商，生意做得不大，一生都东奔西跑，一生都在向人间加盐。他充满盐的生活一定有许多苦涩的细节，没有人比一个盐商更懂得苦多乐少的生活道理。谁也离不了盐，日子需要盐来加味，骨头需要盐来加固，泪水需要盐来勾兑。据说他犯的是海盐，经由他的手，千家万户的碗里都尝到了海的味道。他把大海均匀地引进无数生活。海并不知道这个渺小勤苦的人在奔忙什么，海忙着海的事情，海不关心波浪以外的事物。后来我的太祖父死于一次长途贩运，另一说法是死于海潮拍岸的夜晚。他一生都在眼里奔波，最后与盐融为一体，盐主宰了他的一生，也总结了他的一生。有时候我想，我为什么总是多愁善感，经常悲悯那受难的生灵和受苦的人们，却很少有绝对幸福的感受，并固执地认为生命不是一次享乐，而是一次历险，一种担当，一种对黑暗宇宙的眺望和呼唤。人不仅只承受命运施于自身的重压， 而且也要分担自身之外的更多命运，分担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无穷苦难。人生的最高境界，绝不是获得现实的福利。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觉悟到宇宙和万物都在受苦受难，并以自己的爱心和善行分担这种苦难，在发自内心的苦难承担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崇高幸福。我自认我的宇宙观中渗透了盐的成分，我的生命观中充满了海的气息，这植于血脉的气质必来自一个久远的遗传。我知道我那在盐里奔忙一生的太祖父，把太多的盐沉淀在基因里，而他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海，是层出不穷的盐。我的曾祖父的有关说法已近于传说了，父母的说法与上了年纪的乡邻的说法提供了多种版本，而且多是片段，都不连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祖父也越来越成为古人，关于他的那些片段说法也就成了古代传说。据说他当过土匪，有一次大雪封山，他与土匪兄弟们失去了联系，躲在山洞里，险些冻饿而死。一个猎人救了他，为了报恩，他就拜猎人为兄弟，并从此成为勤劳的良民，后来发家致富，娶猎人妹妹为妻。为了纪念这深山的缘分，他自己为自己另改了名字，缘山。另一种说法是，我的曾祖父跟随洪秀全的军队南下反清，作战很是勇猛，他极善刀术，在他的刀下次第倒下多少冤魂。后来起义兵败，他带着浑身的伤疤和剩下的一只左胳膊，还带了一个南方女人，悄悄返回老家，置了几亩薄田，养了几个儿女，在伤口里，在刀光剑影的记忆里，度过了貌似安详的余生。我的这位祖先，他扑朔迷离的身影，他波浪迭起的生平，使现行的时间充满了曲折，使平常的农业的家谱有了峰峦般的悬念。我的祖先仅仅就是这位祖先吗？不，那位猎人也是我的祖先。那饥寒中的搭救，不仅搭救了一个土匪的性命，而且搭救了他的灵魂，也顺便搭救了，遥遥地搭救了我，使我有可能成为他的后人，使我的语言能对他进行格式的诉说。此刻我知道，比起我的祖先，有一个人更像是我的祖先。他搭救了我的祖先，也把我从虚无中搭救出来，使我成为我祖先的后人。而那个只剩下左胳膊的男人，他的右胳膊丢在了哪里？想来，这个男人搂抱的空间是太大了些，右胳膊抱住了南方的土地，化进了南方的土地。左胳膊搂住了北方的夕阳，没入了北方的夕阳。那搂抱的姿势太残酷了，用力过猛的爱更像是恨。幸存的左臂左手一直在为右面的过去忏悔或站立。据说这左手写的一手好字，且写了一部厚厚的书，那一定不是一部闲适的书，消遣的书，一定是放弃剑的手对剑的沉思，一定是遇过血的手对血的祭奠。而我的左手，有生以来不曾写过一个字，它笨拙的连左都不会写。 他一丁点儿也没有继承那遥远的手工。那只是手的漫长历史里短短的误会，根本没来得及改变手的基因。我的右手只习惯于翻书、抚摸绿叶、写字或掬起一捧河水，对尖锐之物和一切凶器始终怀有敌意并保持距离。这是否因为在灵魂的附近出没着一只最终返璞归真的手在劝阻和教诲？由此，我不能说我的先人已经失踪或者死去。我的先人比我更活跃，更无处不在。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的先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的先人没有日出日落，我的先人就是那巡回不已、照看天地、环绕我四周的永不下沉的日。生命作为整体看似顽强，而具体的生命极其脆弱。孕妇的一个猛烈喷嚏可能断送一个生命，路人的一缕善念、一个援手可能搭救某个陷于绝境的命运。我常常想象，在世世代代不停传递的血脉到达我之前，一路经历了几多凶险、几多不测、几多火情、几多潮汛。这血脉如同火把，穿过黑夜，又进入黑夜，然后又穿过黑夜。风吹，雨浇，悬崖、深谷、天灾人祸，举火把的那些手稍有闪失，都会使火把熄灭，火种失传，都会使一线血脉中断，一座庙宇倒塌，一个家族灭绝。而终于，血脉穿过时间的千山万水，到达了此刻，到达了我。细想想，这怎能不是一种奇迹？宗教徒总是在自己的信仰里强调神的奇迹。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这天地就是神庙，这生命就是神迹。生命传递的故事，无需改写和神话，本身就充满奇迹。生命的谱系，往深里读，就读成了神的谱系。与其说我们在崇拜神，不如说我们是在崇拜生命，以及那造就着生命，又包容着生命的天地和天地间那庄严深刻的秩序。因此，我常常感念，感念几百万年前那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猿人，他是我的猿祖。感念几十万年前那位母亲，她管理着一个氏族，温暖着那些粗粝的男人，在一个个悬念重重、没有理性阳光照耀的混沌天空下，她用母性的双手疏导着蛮荒的生命之河，使我们有了可以扶流而下的上游。她是我最伟大的祖母。感念那用手指在大地上画下第一缕线条和第一幅图案的人，他是我最智慧的祖先，是大师中的大师。因了他，万物从此被人辨认和书写，直至一笔一笔终于画出了自己的心灵。于是日月星辰都见证着心灵，并注视着心灵，一切的存在都与心灵发生联系，并丰富了心灵。它应该是我们精神的共同祖先。感谢那位武将，他阻止了一场毁灭性的凶险战火，他用剑装订了险些失散的族谱，他用大勇行大善。我今天回旋于新世的血液，与数千年前的他的体温和心跳有关。他 是我永远都要敬重的最有血性的祖先。感念那位巫师，那位占星士，他以神秘的语言向地天解释天意，实则是以星象说事象，以天意传民意。他以天的法典制止了帝王的暴力，他用非理性的方式传达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朴素理性，使那迷狂的王朝也有祥云降临，百姓的夜晚也能看见几粒照明的星斗。他夜夜眺望星空的人，冥想而不得其解，不得其解而总是冥想。他是我最神秘的祖先。感念那位诗人，他打磨语言如上帝打磨星星，内心的夜晚终于被他一点点打磨得精致而明亮。那些狂乱的心跳渐渐停靠在和谐的韵脚上，于是生活渐渐有了朗朗上口的发音，爱情也有了含蓄的意境，石头的山和液体的水从此成为崇高的英雄和婉约的女子。而今天使用的语言都被他反复凝视和打磨过。我说话不过是他的另一种回音，语调则基本相同。我写字不过是他的另一种姿势，字体则大致相似。毫无疑问，他是我最有美感、最富诗情的祖先。感念那位农夫，他从炊烟走进雨雾，从牛羊走向驾河，他一生都没有走出阡陌。他一会儿横着走，一会儿纵着走，他把沟沟坎坎的农业走成四四方方的田园，走成四四方方的生活。我身上的每寸肌肤都曾经在他身上，我手上的每个纹路都曾经在他手上，淋湿我脸的雨水也曾淋湿过他的脸，扎破我手的荆棘也曾扎破过他的手。透过每一株植物，我都看见他辛劳的背影，那总是弯着腰的他，那知足常乐却经常愁苦的他，正是我勤劳的祖先。我当感念，怎不感念？那沿路乞讨的乞丐是我的祖先，大灾之后走投无路，他完全可以一死了之，一了百了。然而他委屈着自己，以有损尊严的方式保存了性命，也最终保存了尊严。他的乞讨不仅验证了灾后的大地并非颗粒无收，灾后的人心也并非颗粒无收，而且他使险些中断的血脉不致中断，一直延伸到此时此刻，我的心跳，我的怀想和我对他隔世的感恩。我当感念，怎不感念？那低眉含首、素衣青丝的女子，她出生大户，却下嫁给一介乡间寒儒，她不仅为她带来了美貌，带来了风度和教养，也带来了琴棋书画，也为这个家族带来了高贵的基因。从此因了高山雪水的融入，小河变得开阔，加大了流量，并生发出雄浑的潮音。我常想，我左脸上长得太偏的痣，也许在数百年前曾生长在他的眉心，那么确定和恰好的位置，好似一种不偏不倚的美学。成仙大美的人， 必是天地运行与血脉运行的共同造物，在一个神秘的时刻里的和谐结晶。如同北斗七星的神妙造型，必是天地星辰亿万载运作才提炼的动人意象。那么，接受我隔代的感恩吧，我温柔的祖先，我美貌的祖母。我当感念，怎不感念？激流中的那只船，搭载了我下沉的祖先。黑夜里的那盏灯，抚慰了我迷路的祖先。那只可敬的大白狗，惊醒了熟睡的家族，斥退了行凶的恶人，营救了我那安分守己的祖先。还有，那只灰母鸡，以它温顺的死，它宿命般的牺牲，营养了孱弱的孕妇。那清香的鸡汤，那清香的渐渐红润的黎明。我们总是不得不在世界的柔弱部位索取别的生命的温热，以减少我们自身的寒冷。此刻，我不能不说，我的生命与几百年前的那只灰母鸡有关。在那个早晨或夜晚，当雄鸡开始第二次啼鸣的时候，那只灰母鸡，它温存地帮助了我的祖先。是的，我常感念，怎不感念？情到真实，思到深处，我发现，时间深处那些渐行渐远的人，都是我的祖先。这含纳我的天地，这环绕我的万物，都是我的祖先。历史不只用白纸黑字去书写，也不只用秦砖汉瓦去证明。我们就站在历史的土堆上，仰望星辰，俯瞰山河，铭记万物的滋养，感念祖先的恩德。好，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收听更多主播音频。我是超宇，祝您晚安。明天见。